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印》，我是思思，我现在在北京，这里是周日晚上11:05。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这里是周日上午的10:05。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广州，现在是周日晚上的11:05。
好像距离我们上一期年终总结稍微放了一个小假，就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哈。就毕竟开年第一个月，就是感觉我们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正好国外的学校都放假了嘛，所以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小明呢，也从国外回到国内。就是看望亲朋好友，那我们就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比较轻松的聊一期回到国内之后的文化冲击，或者说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点。其实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但是小明是距离上一次回国时间最久的，是我们三个当中，所以要不就先从小明开始。你觉得像这次回国了之后，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这种冲击到的点？
好问题，我觉得刚刚就是思思在说，我们就是这一期和上一期中间隔了比较久，就刚想自我检讨一下，因为主要是我就是今年年初在国内待了3周，然后那3周过得非常的特种兵，就是跑了好几个城市，然后见了非常多的亲人和朋友们，然后导致没有时间录播客，所以要自我检讨一下。但是就说回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吧，我觉得。就确实，我是再上一次回国是18年底和19年初的那段时间，所以距离上一次回国，已经基本上5年或者5年多，看怎么算嘛。对，然后我觉得这次回来还给我挺大冲击的，最大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感觉国内变化和发展都非常的大，至少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跟一些朋友聊，他们说好像感觉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然后我说，因为你们是身处变化中，所以没有，就是没有我这种可能啊，感觉5年多再回来，然后感觉到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是，我第一印象是觉得是在往好的方向变化，就是很多，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就觉得非常的方便。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回国的第一天，我凌晨5点到的香港机场，然后回到内地之后，就是第一件去办的事儿，就是我要办银行卡和办就是驾照的更换。然后我当时觉得，天呐，这两件事情估计我可能大半天都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这么想呢？是因为以往在美国办这两件事情，就是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因为首先你要先预约，可能估计要提前一个月或者至少好几周去预约，然后预约了之后，去到银行或者是车管所就还要排队。至少可能排队要排1个小时，然后再办东西，整个下来，我觉得至少就每件事情估计都要花2个小时以上。但是我这次回国就是办，银行卡，就其实是要就是更换一下那个手机号。然后到银行的时候，我意识到，哦，虽然还是蛮多人在银行里面，但是实际上我并不需要去人工柜台，就是它有那些电子柜台，我就可以直接办，然后就刷个脸就行了，然后就5分钟就办好了。然后再办驾照，那个就更换驾照也是特别方便，就它现在全部都是那种一体机，就是你可以进去体检，然后照相也是5分钟就搞定。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方便，就感觉这个体验还让我挺大开眼界的吧。
这次回国，我也是办了一个身份证，10年到期了，然后需要换一下。然后我觉得特别方便的点也是，一个自动化的程度。因为我当时跟我家里人说，然后我家里人还特地帮我去跑了一趟办证的中心，然后问需不需要预约，然后需要走什么程序。就在很多老一辈的人看起来，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要花费挺多时间的事儿。但我自己亲测，确实也跟小明说的一样。有一体机，然后很自动化，换好之后直接1周之内就给你寄到家里面了。就这个自动化的程度，可能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惊讶的点。想补充提问一下，就是你在回国之前，你会预料到一些可能对你产生冲击的地方吗？
本来最早的预期是，应该很多地方就是可以微信支付，然后再不行，信用卡估计也可以刷。 然后我从机场一出来就是要去坐那个港珠澳大桥的巴士，然后没想到的是从机场到那个坐巴士的那个关口还需要坐一个大巴，然后那个大巴是它只收港币现金或者八大通，就八大通是一个类似于香港公交卡的东西，然后我身上既没有八达通也没有足够的，就是我有现金，但现金是那种100块港币，然后那个车是10元，然后我就没有，他又不找零，所以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身上有卡有微信支付，然后但是我就是坐不了那个车，好险是当时车上就是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另外只有另外一对外国的夫妇，然后他们身上带了现金，问他说能不能能不能给我20块钱，然后我可以有美金现金给你，然后他们就人非常好，说没关系你拿去好了。对，然后这是可能一个让我惊讶然后有一点尴尬的现实，但是好在就是我觉得回到内地很多事情就基本上所有事情就都是微信支付，以至于后来我回来之后还是总是就是会出现忘记带钱包的情况，因为感觉什么就在国内是真的你带了手机就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但在香港那一处还是让我有一点有一点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香港的独特性造成的让我想起我去香港就是也是10月份的时候去那儿听了一个演唱会嘛，然后就是想要在现场买周边包括一些专辑啊什么的，结果他只收现金，然后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下楼去找 ATM 机，就是场面非常搞笑。对，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香港的一个特点吧。但是内地确实我觉得电子化的程度很高，确实让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加速了。除了这个呢，我不知道就是在比如说就是人的观感上或者环境的观感上，不知道小明在回来之后有没有一些觉得比较明显的改变。
对，说到这个其实又提醒到我，就是我觉得这次也是让我非常惊讶或者惊喜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去了好几个城市嘛，然后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然后我以前会觉得就是在大城市坐地铁简直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就是尤其是那种上班早晚高峰的时候挤地铁，然后我记得以前反正在广州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你挤不上去不说，然后还是会就是整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因为就人很多比较吵，然后会有很多人在说话，但这次我就觉得就是在地铁里面非常安静，大家基本上就是可能看看手机啊，然后或者是和周围的人即使聊天就音量也非常小，然后导致我在里面都在地铁里都不好意思说话，然后就觉得好安静，然后感觉不太想打破这种就比较安静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让我觉得就可能是不是之前问到和人相关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然后我觉得国内地铁真的是比纽约好太多，我觉得在纽约坐地铁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总觉得你会被人推下去但是我觉得在国内的那个地铁它有两道门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会非常有安全感。
对，安全感这个我真的不得不追加一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回国之后一个很强烈的需要去适应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回国刚两周就来了北京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来北京之后头几天我跟我朋友约出去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之后呢，他就跟我聊起他在北京这么多年就经常都是骑单车去各种想去的地方，然后晚上就是骑车在二环就是转呀什么的，然后我就问就是安全嘛，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就这么走就是都大晚上都9点多了，我们俩吃完饭我们还在外面走，然后他就说你放心吧，这地方太安全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思维的转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就是我觉得我刚回来可能头几个月都不是那么适应就是晚上还在外面这件事情，特别是就是形单影只的在外面，然后并且是在比较暗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在美国的时候比较难去想象的。
接着像我们刚聊到的就是人的转变这一点， 就可能刚小明提到的是一些公共环境里面的，那你刚也提到其实见了很多的人，就新老朋友，然后我会好奇，你在见到5年6年没有见的人的时候，有什么惊讶的事儿，或者是有什么意料之中的？
哇、哦，这就真是问住我。我这次见的朋友也不是都是5年没有见，就比如说在北京见了4次，有一些朋友是真的是可能快10年。我有一个幼儿园和小学的朋友，就真的是10年没有见。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5、6年没有见，就是好像出乎我意料的跟大家的那个陌生感其实没有那么大。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平时一直有保持联络的一些朋友，可能这次是当面见，而平时更多是在可能发信息啊或者是视频里面聊天，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陌生感。然后跟那个10多年没见的朋友，就因为我们就之间其实也比较少聊天，但是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那次就吃饭嘛，我本来想大概估计可能聊个1、2个小时最多了吧，而且还是中午饭，就他是中午午休然后出来跟我们吃了个饭，结果聊了可能3个多小时，就觉得还挺神奇的，就两个人的轨迹也挺不一样。他后来去读了建筑，然后现在在澳门去做一个设计师吧类似的。然后但是就聊了很多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比如说建筑行业的前景啊，然后他觉得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对一些比如说小的设计所在这个现在的大的环境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体验吧，可以去和可能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然后去聊一些可能我都无法想象10年前我们会聊到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在北京见到的朋友，其实我就是人在国外的时候跟他联系上的，所以我们其实当了很久的网友了。然后就线下地见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挺神奇。我觉得回国就是一个老朋友也变成新朋友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线下这种接触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在短时间内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朋友一下子多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变得更立体了，然后你对他们的了解和好奇也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确实会有一种很多社交关系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是生长出来的这种感觉，在等待你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有点好奇，你可能是有 culture shock 吗？
可能更多的是就比如说我们在这深圳开那个电子城，然后看到里面卖的那些东西，就是对我们两个都是一种震惊，因为它真的里面什么都有卖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根本想不到它存在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个无线的充电宝，然后它还有磁吸的功能，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就是吸在你手机背后然后无线充电，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电子琴嘛，然后它可以把它卷起来，就是非常小。那这个我之前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它有就是有电子的架子鼓、电子的萨克斯风，就是各种电子乐器其实是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深圳也是在蛇口港口的时候去洗手间，看到它在洗手间外面就会标好它里面有多少个位置，然后有多少是空的就诸如此类这种很细节的地方，对，就是觉得真的是好智能。还有我们在住那个是一个快捷酒店嘛，应该是汉庭，然后里面发现有一个机器人，就是我开始以为是扫地机器人，但是后来发现它是你拿外卖或者拿快递，它把那个房间号输进去，然后它就会自动开电梯，自动坐电梯上去，然后我还尝试挡他，然后就会停下来。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样，还在那给他就是拍照录像什么。
这个真的很搞笑。
其实这点我还挺能 connect 到的，因为我感受到像小明刚说的那个无线充电宝，其实我理解它是一种你生活里面很细小的需求都能够被很妥帖的照顾到。这也是就虽然我回国的间隔没有那么的长，但也是我回国的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你的很细枝末节的需求都有人在做这一个产品。就 可能举另外一个例子，刚小明提到的是电子产品，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些生活的服务，就比如说美甲、美发，然后一些就是光是吃东西这一块，就回到国内简直觉得烟火气可太浓重了。因为我不知道，就可能也跟新加坡的情况有关，就是吃饭的地方基本上你跟住宿的地方是稍微分开的，就不会出现国内那种你楼下个楼你就能够买到你需要的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一出门全是各种小吃店、早餐店、肠粉猪、螺蛳粉、便利店等等等等等等，就这种烟火气，然后你的很多需求都能够得到快速的满意的就是高质量的服务，这一点我觉得是蛮有同感的，但是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可能就是国内很卷，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感觉，然后跟小明可能会有点类似。
对，我觉得国内就是打开了消费的阀门就是因为有太多你可以买得起然后小东西，然后你的生活就会不知不觉的开始给自己添置很多东西，然后而且我觉得不光是物件吧，就是我回到国内之后觉得好像我的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做。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曾经在日记里面写到说，好像就是我总有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可以做，但是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是相对单调的，就是可能每天的日程都会比较接近，当然可能也跟生活状态有关，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选择并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沿着河跑步，就是我那一天最大的娱乐，然后每天就是重复这个动作，但是在国内这种选择就一下子多了起来。
刚刚思思讲选择，我觉得也是可能跟你在国外的哪个城市有关。我觉得很明显的是我暑假在纽约实习嘛，然后就是感觉在纽约就其实是有可能思思之前讲的那个，就是感觉每一天或者每个周末都有各种新鲜的事情，就一会儿这个美食节啦，然后那个什么音乐节啦，然后就如果你想找事情做的话都会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可能相对在其他没有那么大的城市来说，就确实是生活会相对的比较单一，然后就比容易两点一线的这样的生活。对，然后我刚刚在想到补充一个，就是直直和思思说到就是生活的便利，或者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细节非常舒服，就是也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便利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在国内生活非常久，只是会回去待一两周的这种准备没有那么充分的人来说不那么方便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去到北京，然后就想买一个电脑包，当时还我特意问思思，我说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买电脑包，然后思思想了一圈告诉我说好像就是都是在网购，就是京东啊淘宝你搜一下，然后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京东和淘宝的应用程序，然后你上网好像就是它要就是各种注册啊什么又比较麻烦，所以最后就我们就算了吧，就不在网上买了，搞不好路上就哪个大的购物中心总会有找到电脑包的。结果我们就是在北京转了两天，就是转那种非常大的购物中心，也转了那种小的比如说胡同里的小店，但是都没有找到电脑包，就是感觉是这个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吧。对，所以可能要估计要适应一会儿，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下次要在回国前把这些就是该装的都装好了就可以更加体验到这个便利。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哈，就是小明当时要买的一个电脑包巨大，就是这个背景信息很重要，就是我当时还提起了好像美团，因为我发现就是国内现在美团，哎呀天哪，好像在给他们做软广啊，就是现在美团不仅可以叫外卖，它还可以买很多很多生活用品，就是包括我之前我的耳钉不小心掉了，然后我真的就是叫就是美团就是给我送了一对零食的，就是它都有这么细的东西，但是因为小明要的那个电脑包尺寸太大，然后美团上实在是找不到那么大的电脑包，然后我觉得这就是 这种非常快速的线上消费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品类一般都是购买频次最高的东西，所以就变成可能像我们小时候去百货公司一定能找到自己要的那个型号，虽然它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存货，但是你知道它在哪儿。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你知道它在那儿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确认我家附近的那些店是不是还在那儿，因为一切都迭代的太快了，然后很多店就是已经翻新了好多次，已经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店。
回国前感觉有点紧张，也不是紧张吧，就是觉得有点好像都不那么确定了的感觉，就觉得啊，好像感觉这么久没回去，不知道家门口那些店还在不在。我就还跟我爸妈说，然后他们说啊，比如说门口之前那家喝早茶的已经关门了，但是另外那些就是什么什么早餐店还在。熟悉的感觉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去的那些店或者之前知道的那些地方都会发生改变。
说到这个我想起就是在珠海见小明的时候，然后好像就是小明跟家里会提起啊，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什么，你还记得不？然后那个地方它以前是啥，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很多年没有回来，其中一个就比较触动到的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原来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然后就能有这么多，让整个环境都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不知道小明就是。有观察到自己这些环境变化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觉得自然而然的接受，还是说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变老了啊？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我的年龄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或者就是物是人非，然后有一点淡淡的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
我觉得可能更多像思思表示感觉老了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游客，对，就很多东西都不熟悉了嘛，所以就会觉得就是更多的是那种新鲜和新奇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回家的熟悉感。比如说见亲人啊，见朋友，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熟悉感。我觉得这个看不同城市吧，就是我会觉得比如像广州还是挺熟悉的感觉，就广州可能这个城市已经非常就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后面再变化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像可能珠海这种不是那种一二线城市的地方，就是它这几年的发展还确实比较快，所以很多外观都会发生改变，然后很多一些可能之前熟悉的地方它就全部重新建了新的东西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这种就会让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自己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可能我曾经生长了15年的城市，然后觉得好陌生。然后是那种更多的是我像是一个游客，然后来去比较新的地方，然后有很多新鲜和新奇的感受。挺不一样的感觉吧，可能之前回国，因为就是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反倒觉得还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陌生感。但这次就确实是觉得好多东西都变得还挺多的。
说到这儿啊，就是还挺想跟大家分享两本我在看的书的，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聊的主题特别契合，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会给我们一种就是当你在一个新的地方落地，或者是你重返你的故土的时候的一种新的视角。第一本我觉得还挺出名的，就是何伟的《江城》，就是他也是就是火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非虚构的作品了。然后我最近看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作者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去写他的这种生活的纪实，他的视角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就是这是我看那本书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对身边的事情当然也会有一些评判，但是更多的是去用那种好奇的眼睛，然后用一个就是看什么东西都非常新奇的那种态度去描述他经历的事情。比如印象中很深刻的就是他写他参加的一个酒局，就是那是我见过最精彩的写中国式敬酒的画面的一个段落。我当时就马上就是写了个笔记，就是我觉得天呐，我觉得他写出了我小时候看大人喝酒的那种就是奇怪而荒诞的感觉，就是你们为什么在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就是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我对这个地方的熟悉，这种新奇感和这种你会去提问的这个态度就是它就消失掉了。但是假如现在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或者是我隔了很多年再回到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最宝贵的其实就是那一种好奇心，那种陌生感。然后在这个陌生的阶段你去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其实还挺像人类学家的，就是你保持了一种就是陌生的感受，但是与此同时你又可以很开放的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中去生活。然后我就觉得以后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奇妙的经验，或者说一些让我觉得很陌生的感受，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它对于身处那个环境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日后的我将要习惯这个事情的人我来说，它会是一个很宝贵的记录，就是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它会记录下我被社会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刚听到了一个我其实也很想分享的词，就是社会化。因为可能这就有点像题外话，但我会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就好像在国内工作的大家社会化程度都好高而且好快。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工作的内容有关，但是我在其实就是我一直都在和国内的朋友其实有保持沟通，也在了解他们毕业之后都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感受怎么样。然后我的一个隐约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个小孩子，然后有很多人情世故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啊，还要这么搞的。有一个小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次可能有一些国内的朋友会需要去一些酒局，然后酒局上即使你不喝酒但肯定要就是给领导捧场，然后会来事儿，然后会懂得怎么去向上沟通，然后在这个酒局上表现得比较得体。然后我感觉这个在我曾经是知道要去怎么去学习的，因为在国内也有实习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我发现现在的我其实是对这些事情非常的陌生。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我当下的职场环境里面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会相对来说更有距离感，然后就不会要求说我有很多的社会化的训练，就是怎么游刃有余然后推杯换盏的那种场景。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接触到的朋友的这个视角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好像国内这个社会化程度的要求会更高，然后大家转变的那个速度也会更快。
因为我会拿我在别的环境就社会化的那个经历去做对比，比如说我会想那我刚落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经历过一个很艰难的去适应的过程。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只是说的那种现象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觉得在有些地方我会更容易遇到怪人，然后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那个环境它更容许怪人的存在。比方说我觉得在不管是在香港啊，然后上学的时候什么的，就是学校里面就经常有一些穿着打扮非常奇怪，然后看上去神智也比较特殊的同学，就是感觉他有自己的世界，然后但是他也很好，就过得很好，然后大家也就是用非常平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这个很就是这个很平常。 我觉得我刚回国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个，就是好像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做，然后我必须要自己去找出那个模式的这个过程。大家默认的就是大家已经有共识的一种你说它是习俗也好，或者说它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吧。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国内它表现的方式是比较隐蔽的，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是大家会更含蓄一点，然后大家会如果是在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外向的环境里，我可能会更直接的问为什么你们是这样做的，然后以及我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我发现这种非常直接的沟通方式可能在这边并没有那么常见，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太直接了，或者说大家会觉得这个你怎么自己不能琢磨出来呢，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吧。就是第二本是一本新书，它好像是去年才出的，然后呢是叫做那个苹果也很好。最开始我是关注一个豆瓣博主，然后这个博主他是一个在法国读博士的中国学生，然后没想到他就自己出书了，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厉害，然后我就看了他的这本算是散文集或者杂文集吧，就是他对一些自己在法国生活的这种所思所想只言片语。但我觉得他其实传达给我的一种感觉跟何伟那本书是有一点点相似的，虽然他们在内容和文体上非常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像这个作者他对于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就是法国巴黎的这样的生存环境的所有细节都非常敏感和细腻，然后他把这种非常细腻的感受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比方说他会很详细的去写他走进一个面包店之后，比如说不同的面包会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跟这个法国人打招呼是什么方式，他回应我又是什么方式，为什么我们之间的交流会有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就简而言之我觉得他对于语言和人的沟通有一种非常珍贵的敏感。像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非常多生活中的细节是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跟课本上教的不一样，然后跟我预期的不一样，但是在时间的就是流逝中这种新奇感就会自然而然的退却，然后这种就是你对于一个文化的理解其实就快进到了一个接纳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两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呈现了这个过程的魅力，就是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完全适应了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我们生活在水里，我们已经看不见水的存在，但是我觉得那种刚刚落地的感受它会揭示很多奇妙的道理。比方说只有像这个中国留学生他能够发现的法语当中的一些很特别的习俗，或者说从这个语言使用习惯当中体现的当地的人情世故，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哪怕是我在北京，可能我都可以去想诶，我是不是可以去留意或者去写一写北京人讲话他的方式可能就是跟南方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就生活中处处是这样的惊喜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也推荐给大家。而且他的语言就是也非常亲切，特别是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是他的生活会非常接近我们每一个在国外就是求学的这种人的经历，所以非常推荐。
其实刚刚听到思分享这本书，我觉得有被触动到的点就是 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在想，好像我们回国，然后有这些小小的 culture shock，然后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完全适应了。那么我们记录下这些小惊讶、小惊喜，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刚刚思思分享那本书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让我们以一种陌生人又并不完全陌生的角度去重新的观察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每一天的生活，对，就有点像是增强对生活的一个觉知，而不是把每一次、每一个沟通、每一个摆设、每一栋建筑都当做理所当然，而不去思考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对日常生活保持好奇心，对熟悉的东西也保持好奇心的那种感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然后能够带给我们的启发吧，也是这个话题。
只是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我在想我们评论区可以邀请大家写一些什么。
其实我感觉这种就是 culture shock，可能你换一个省份也会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国内，还是国
对，其实我最近看那个电视剧嘛，叫《故乡别来无恙》，里面是那四个在成都长大的女孩，然后她们都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后来又回到成都。就其实我在想，有很多那些在大城市。就是北漂啊、沪漂的年轻人会想要再考虑要不要回老家，或者回就是可能一些小一点的城市生活，就可能他们会不会也会经历一些就这样的 culture shock，然后像芷芷说的，可能换个省份或者甚至换个城市，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们也很期待在评论区可以看到，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你，或许不管是你换了一个新环境也好，或者是你，时隔很久重返故乡也好，也许也会经历或多或少的这种，小小的意外感吧，或者说小小的陌生感。所以，也希望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那就，谢谢你来听，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你我